第137集。
小屋之中，段正淳和那马夫人打情骂俏，萧峰在窗外不愿意看他二人的丑态，正想离开，忽听得身侧有人脚下使劲地踏着积雪，发出了擦的一声响。他心中暗叫不好，这两位打翻醋坛子，可要坏了我的大事啊！身形如风，飘到秦红棉等四人身后，一一点了他们四人背心上的穴道。这四个人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手脚，便已动弹不得。这一次，萧峰点的是哑穴，令他们话也说不出来。秦红棉和阮星竹耳听得情郎和旁的女子如此情话连篇，自是怒火如焚，妒念似潮，倒在雪地之中，双双受苦煎熬。萧峰回过来，再向窗缝中看去，只见那马夫人已经坐在了段正淳的身旁，脑袋靠着段正淳的肩头，全身便似没了半根骨头，自己难以支撑，一片漆黑的长发披将下来，遮住了段正淳半边脸。他双眼微开微闭，只露出一条缝，说道：
我当家的，为人所害，你总该听到传闻，也不敢来瞧瞧我。我当家的已经死了，你不用再避什么嫌疑了吧？
语音又似埋怨，又似撒娇。段正淳笑着说：我这可不是来了吗？我一得讯息，立即连夜动身，一路上披星戴月，马不停蹄地从大理赶来，生怕迟到了一步啊。
马夫人说：怕什么事迟到了一步啊？
段正淳笑道：怕你熬不住寂寞孤单，又去嫁了人，我大理段二岂不是落得一场白白的奔波呀，叫我十年相思又付东流啊。马夫人啐了一口道：
呸，也不说好话，编排人家熬不住寂寞孤单又去嫁人。你几时想过我了？说什么十年相思，也不怕烂了舌头根子。
段正淳双臂一收，将他抱得更加紧了，笑道：我要是不想你，又怎会巴巴的从大理赶来呀？马夫人微笑着说：
那好吧，就算你也想我了。段郎啊，以后你怎生安置我呀？
说到这里，伸出双臂环抱在段正淳颈中，将脸颊贴在他面上，不住地轻轻揉擦，一头秀发如水波般不住地颤动。段正淳说：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往后的事儿，替他干嘛呀？来来来，让我抱抱你啊！别了十年，你是轻了些呢，还是重了些呀？说着，将那马夫人抱了起来。马夫人说：
那你终究是不肯带我去大理了。
段正淳眉头微皱，说道：大理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又热又湿又多瘴气，你去了水土不服，会生病的。 马夫人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
哎，你不过是啊，又来哄我，空欢喜一场。”
段正淳笑道：“怎么是空欢喜呀？我立时便要将你真正的欢喜。”马夫人微微一怔，落下地来，斟了杯酒，道：“
段郎啊，再喝一杯。”
段正淳说：“我不喝了，酒够了。”马夫人左手伸过去抚摸他的脸，说：“
不，我不依，我就是要你喝的迷迷糊糊的。”
段正淳笑着说：“迷迷糊糊的有什么好啊？”说着接过了酒杯，是一饮而尽。萧峰听着这二人竟说些风言风语的，好生不耐，眼见着段正淳喝酒，忍不住酒瘾发作，轻轻地吞了一口馋涎。只见段正淳打了个哈欠，颇露倦意。
马夫人媚笑着说：“段郎啊，我说个故事给你听，好不好啊？”
萧峰精神一振，心想他要说故事，说不定有什么端倪可寻呢。段正淳却说：“
啊，且不忙说。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脱衣衫，你在枕头边轻轻地说给我听。”
马夫人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
你想呢？段郎啊，我小时候啊，家里很穷，想穿新衣服，爹爹却做不起。我成天就是想啊，几时能像隔壁江家姐姐那样，过年呢有花衣服、花鞋穿，那就开心了。”
段正淳说：“你小时候一定长得挺俊的，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，就是穿一身破烂衣衫，那也美得很呢。”
马夫人说：“不，我就是爱穿花衣裳。”
段正淳说：“啊，你穿了这身校服，雪白粉嫩，哎，又多了三分俏，花衣服有什么好看的？”马夫人抿着嘴一笑，又轻又柔地说道：“
我小时候啊，日思夜想，生的便是花衣服的相思病。”
段正淳说：“哦，那到得17岁上呢？”马夫人目露光彩，巧声说：“
段郎啊，我就为你害相思病了。这病根子呀，老是不断，一直害到今日，还是没害完。也不知啊，今生今世，想着我段郎的这相思病儿，能不能好？”
段正淳听的是心摇神驰，伸手又想去搂那马夫人，只是酒喝得多了，手足酸软，抬了抬手臂，又放了下来，笑道：“
你劝我喝了这许多酒，待会儿要是……啊，要是……小康啊，后来你到几岁上才穿上了花衣花鞋呀？”
马夫人说：“
你从小大富大贵，自然不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处。那时候啊，我便是有一双新鞋穿，那也开心的不得了啊。我7岁那一年上，我爹爹说，到腊月里呀，把我家养的3只羊、14只鸡拿到市集上去卖了，过年再捡块花布回家来 给我缝套新衣服。我打从八月里爹爹说了这话那时候起就开始盼望了。我好好的喂鸡，好好的放羊。
萧峰听到放羊这两个字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马夫人继续说，
好容易盼到了腊月，我天天催着爹爹去卖羊卖鸡。爹爹说别这么心急，到年近岁晚，鸡呀羊啊卖得起价钱。过得几天下起大雪来，接连下了几日几晚。那天傍晚呢，突然哗啦啦几声响，羊栏屋给大雪压垮了。幸好啊，那羊没压死。爹呀，把羊牵在一旁，说这可得早些去将这些羊卖掉了。不料就是这天半夜里，突然呢，羊叫狼嚎吵了起来。爹爹说呀，不好，有狼。提了标枪去赶狼，可是三只羊都给那恶狼拖去了，十几只鸡也给狼吃了大半。爹爹大叫大嚷出去赶狼，想把那羊夺回来。眼见爹爹追进了山里，我着急得很呐，也不知道爹爹能不能把羊夺回来。等了好久好久，才见爹爹呀一瘸一拐的回来了。他说呀，在山崖上雪里头滑了一跤，摔伤了腿，标枪呢也摔到了崖底下，那羊自然是夺不回了。我好生失望，坐在雪地里放声大哭啊。我天天好好的放羊，就是想穿花衣裳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我又哭又叫，只是嚷着，爹爹呀，你去把羊夺回来，我要穿新衣，我要穿新衣。
萧峰听到这里，一颗心沉了下去，心想，这女人如此天性凉薄，他爹爹摔伤了，他不关心爹爹的伤势，竟惦记着自己的花衣。何况雪夜追赶恶狼，那是何等危险的事啊！当时他虽然是年幼不懂事，却也是不该呀。只听得马夫人又说了下去：“
我爹爹呀，说了。”小妹呀，咱们赶明儿啊再养几只羊，到明年卖了一定给你买花衣服。我只是大哭不依，可是不依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不到半个月便过年了，隔壁江家姐姐穿了一件黄底红花的新棉袄，一条葱绿色黄花的裤子，我瞧的真是发了痴了，气得呀不肯吃饭。爹爹呀不断地哄我，我只是不睬他。
段正淳笑道，那时候我要是知道了，一定送10套、20套新衣服给你。说着伸了个懒腰，烛火摇晃，映得他脸上竟是熏熏酒意，浓浓情欲。马夫人说：“
有10套、20套，那就不稀罕了。”那天呢，是年三十儿，到了晚上，我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就悄悄的起来。摸到隔壁江伯伯家里，大人在守岁还没睡呢，蜡烛啊点得明晃晃的。 我见那江家姐姐在炕上啊睡着了，她的新衣服新裤子盖在身上，红艳艳的烛火照着，更加显得好看了。我呀呆呆地瞧着，瞧了很久很久，我悄悄地走进房去，把那套新衣服新裤子呀拿了起来。
段正淳笑着说：“偷新衣吗？哎呦，我知道咱们小康只会偷汉子，原来还会偷衣服呢。”马夫人星眼流波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
哼，我才不是偷新衣服新裤子呢，我拿起桌上针线篮子里的剪刀，把那件新衣裳剪了个粉碎，又把那条裤子呀剪成了一条一条的，永远缝补不起来。我剪烂了这套新衣服新裤子之后，心里头说不出的欢喜，比我自己有新衣服穿呐还要痛快呢。”
段正淳一直是敛蕴笑意，听到这里脸上渐渐变色，颇为不快，说道：“哈，小康啊，别说这些旧事了，咱们睡吧。”
马夫人说：“不，难得跟你有几天相聚，从今而后啊，只怕咱俩是再也见不得面了。我要跟你呀，多说些话。段郎啊，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故事吗？嗯，我要叫你明白，我的脾气呀，从小就是这样。要是有一件物事，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，偏偏旁人运气好得到了，那么我说什么也得毁了这件物事。小时候啊，使的是笨法子，年纪慢慢大起来，人也聪明了一些，就会使一些巧妙一点的法子了。
段正淳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别说了，这些杀风景的话，你让我听了，叫我没了兴致，待会儿可别怪我。”马夫人微微一笑，站起身来，慢慢地打开了绑着头发的白头绳，长发直垂到腰间，柔丝如漆。她拿起一只黄杨木的梳子，慢慢地梳着长发，忽然回头一笑，脸色娇媚无限，说道：“
段郎，你来抱我。”
声音柔腻之极。萧峰虽然心里对着妇人很是憎恶，烛光下见到马夫人的眼波，听到马夫人“你来抱我”这四个字，也不自禁的怦然心动。段正淳哈哈一笑，撑着炕边要站起来去抱她，却是酒喝得多了，竟然站不起身，笑道：“呵，也只喝了这六七杯酒，怎么会醉得这么厉害呀？小康啊，你的花容月貌令人一见心醉，真抵得上三斤烈酒啊。”萧峰一听吃了一惊，只喝了六七杯酒，如何会醉呀？段正淳内力非同泛泛，就算是没有半点酒量，也绝没有这个道理呀。这中间可是大有蹊跷。 只听得那马夫人咯咯娇笑，腻声地说：“
段郎，你过来呀，我没有半点力气，你快来抱我呀。”
秦红棉和阮星竹卧在窗外，马夫人这等撒娇使媚，一句句传入耳来，均是妒火攻心，机遇炸裂了胸膛，偏偏又提不起手来，塞住耳朵。段正淳左手撑在炕边，用力想站起来，但是身子刚刚挺直，双膝酸软，又急坐倒，笑道：“我也是没了半点力气，真是奇怪。我一见到你呀，便如那耗子见到了猫，全身都酸软了。”马夫人轻声笑着说：“
我不依你，只喝了这么一点儿，就装醉哄人。你运运气，使动内力，不就得了？”
段正淳调运内息，想提一口真气，岂知丹田中空荡荡的，便如无边无际，什么都捉摸不着。他连提三口真气，不料想修培了数十年的深厚内力，陡然间没影没踪，不知已于何时离身而去。这一来，他可就慌了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但是他久历江湖风险，脸上丝毫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只剩下了一阳指和六脉神剑的内劲儿，这可醉得我只会杀人，不会报人了。”萧峰心想，这人虽然贪花好色，却也不是个糊涂角色，他已知身陷危境，说什么只会杀人不会报人，其实他一阳指是会的，六脉神剑他可是不会，显然是在虚声恫吓。他若没了内力，一阳指也使不出来呀。马夫人软绵绵地说：“
哎呦，我头晕得紧，段郎啊，莫非这酒中给你做了手脚？”
段正淳本来疑心是他在酒中下药，听他这么说，对他的疑心登时消了，招了招手说道：“
小康啊，你过